荀彧字文若，是颍川郡颍阴县人。他的祖父荀叔，字季和，曾任朗陵县令。在汉顺帝、桓帝之间，名闻当世。有八个儿子，号称八龙。荀彧的父亲荀衮，曾任济南相。叔父荀爽，官至司空。荀彧年少时，南阳人何瑜认为他不同寻常，说这是辅佐帝王的人才。永汉元年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授予守宫令。董卓作乱时，他请求外调任职，被任命为抗父县令，随即弃官回乡，对父老们说，颍川是四面受敌的地方，天下一旦有变，长城为兵家必争之地，应当赶快离开，不要久留。乡里人多怀恋故土，犹豫不决。恰逢冀州牧童郡人韩馥派骑兵来迎接他们，没有人愿意跟随，只有荀彧带着宗族去了冀州。此时袁绍已经夺取了韩馥的职位，用上宾之礼对待荀彧。荀彧的弟弟荀臣以及同郡人辛平、郭图都受到袁绍任用。荀彧估计袁绍终究不能成就大事，当时太祖任奋武将军，在东郡。初平二年，荀彧离开袁绍，追随太祖。太祖非常高兴地说，你是我的张良啊，任命他为司马。当时荀彧29岁。这时董卓威势凌驾天下，太祖以此询问荀彧。荀彧说，董卓暴虐已极，必定以乱亡告终，成不了大事。董卓派李榷等人出关东，所到之处掳掠，到达颍川，陈留后返回。留在当地的乡人大多遭到杀害掳掠。第二年，太祖兼任兖州牧，后来任镇东将军，荀彧常以司马身份随从。兴平元年，太祖征讨陶谦，委托荀彧处理留守事务。恰逢张邈、陈宫在兖州反叛，暗中迎接吕布。吕布到达后，张邈便派刘毅告诉荀彧说，吕将军来协助曹使军攻打陶谦，应当赶快供应他的军粮。众人疑惑。荀彧知道张邈作乱，立即整顿军队设防，飞马召东郡太守夏侯惇，而兖州各城都已响应吕布。当时太祖全军攻打陶谦，留守兵力少，而都江大吏多与张邈、陈宫合谋。夏侯惇到后，当夜诛杀了几十个谋叛者，众人才安定下来。豫州刺史郭贡率领数万兵众来到城下，有人说他与吕布同谋，众人非常恐惧。郭贡请求会见荀彧，荀彧准备前往。夏侯惇等人说，您是益州的主心骨，前去必定危险，不能去。荀彧说，郭贡与张邈等人并非向来交好，如今来得迅速，计议必定尚未确定，趁他尚未确定去说服他，即使不能为我所用，也可使他保持中立，如果先怀疑他，他将因愤怒而打定主意。郭贡见荀彧没有畏惧之意，认为鄄城不易攻取，便率兵离去。荀彧又与程昱商议，派他去劝说范县、董阿，最终保全了三城，等待太祖。太祖从徐州回师，在濮阳攻打吕布，吕布向东逃走。兴平二年夏天，太祖驻军城市发生大饥荒，出现人吃人的现象。陶谦死后，太祖想先攻取徐州，再回来平定吕布。荀彧说，当初高祖保全关中，光武帝占据河内，都是巩固根基以控制天下，进足以战胜敌人，退足以坚守，所以虽有困顿失败，而最终成就大业。将军本来以兖州起事，平定山东之乱，百姓无不归心悦服。况且黄河、济水之间是天下的要地，如今虽然残破，还容易保守，这也是将军的关中、河内不能不先安定。如今已经击败李丰、薛兰，如果分兵向东攻打陈宫，陈宫必定不敢西顾，趁此间隙集结兵力，收割熟麦，节约粮食储备积蓄，一举就可击破吕布。击破吕布之后，再向南连接扬州，共同讨伐袁术，兵临淮水、泗水。如果放弃吕布向东进攻，多留兵则不够用，少留兵则百姓都要守城，不能打柴割草。吕布乘虚侵犯掠夺，民心更加动摇，只有鄄城、范县、魏县可以保全，其余都不是自己所有，这样就没有兖州了。如果徐州不能平定，将军将回到哪里去呢？况且陶谦虽死，徐州也不容易灭亡。他们鉴于往年失败的教训，将会因恐惧而结盟，相互呼应。如今东方都已收割麦子，必定坚壁清野等待将军， 将军攻城不能攻克，掳掠无所收获，不出十天，十万之众不战而自困。以前讨伐徐州，实行了威法，他们的子弟记着父兄的耻辱，必定人人各自防守，没有投降之心，即使能攻破，也还不能占有。事情本来就有舍弃这里而取那里的，以大换小可以，以安全换危险可以，权衡一时的形势，不担心根基不稳固也可以。如今三者都不有利，希望将军深思。太祖于是停止东征，大量收割麦子，再次与吕布交战，分兵平定各县。吕布败走，兖州于是平定。建安元年，太祖击败黄巾军，汉献帝从河东返回洛阳。太祖商议奉迎天子定都许县，有人认为山东尚未平定，韩先杨凤新晋护送天子到洛阳，北面连接张扬，不能仓促制服。荀彧劝太祖说，从前晋文公接纳周襄王而诸侯谨从，汉高祖东伐为异地缟素而天下归心，自从天子流亡，将军首先唱起义兵，只是因为山东扰乱，未能远赴官囿，但还分派将帅冒险通使，虽然在外抵御祸难，心中无时不在王室，这是将军匡正天下的素质。如今车驾返回，东京荒芜，亦是有存续根本的思念，百姓感怀旧日而更增哀伤。确实应趁此时，奉迎主上以顺从名望，这是大顺；秉持至公以扶雄杰，这是大略；扶持弘毅以招致英俊，这是大德。天下即使有叛逆之徒，也必定不能成为祸害，这是很明显的。韩先、杨凤岂敢为害？如果不及时决定，四方产生一心，以后即使忧虑也来不及了。太祖于是到洛阳，奉迎天子定都许县。天子任命太祖为大将军，提升荀彧为汉朝侍中，代理尚书令，经常居中主持朝政。太祖虽然在外征伐，军国大事都与荀彧筹划。太祖问荀彧，谁能代替你为我谋划？荀彧说，荀攸、钟繇。在此之前，荀彧进言推荐谋士，推荐了戏志才。戏志才去世后，又推荐了郭嘉。太祖认为荀彧知人善任，他所推荐提拔的都称职，只有颜相任扬州刺史，韦康任凉州刺史，后来败亡。自从太祖奉迎天子以来，袁绍内心不服。袁绍兼并和硕后，天下畏惧他的强大。太祖正东忧吕布，南拒张绣，而张绣在宛城击败太祖的军队。袁绍更加骄横，给太祖写信，言辞悖逆傲慢。太祖大怒，出入举动异于平常，众人都认为是因为被张绣打败的缘故。钟繇以此问荀彧，荀彧说，曹公聪明，必定不会追回往事，恐怕有别的忧虑。于是去见太祖询问，太祖把袁绍的信给荀彧看，说，如今将要讨伐不易，但力量不敌，怎么办？荀彧说，古来成败的人确实有才能，虽弱必强，如果不是其人，虽强亦弱，刘邦、项羽的存亡足以看出这一点。如今与您争天下的只有袁绍。袁绍表面宽厚，而内心猜忌，用人而怀疑其心，您明达不拘，唯才是用，这是度量胜过他。袁绍迟疑少决，失在后发，您能决断大事，应变无方，这是谋略胜过他。袁绍治军宽缓，法令不利，士卒虽多，其实难以使用，您法令严明，赏罚必行，士卒虽少，都争着效死，这是军事胜过他。袁绍凭借世代资望，从容装点智谋，以收名誉，所以世人中缺乏才能，喜欢虚名的人多归附他。你以罪人的态度待人，推诚心不做虚美，自己行事谨慎节俭，而对有功者毫不吝惜，所以天下忠诚正直、务实效力的人都愿为您所用，这是品德胜过他。凭借这四圣辅佐天子，扶持正义征伐，谁敢不从？袁绍的强大能有什么作为？太祖很高兴。荀彧说，不先攻取吕布，河北也不容易图谋。太祖说，对，我所困惑的又担心袁绍侵扰关中，山动羌胡，向南引诱蜀汉，这样我独自以兖州、豫州对抗天下六分之五。荀彧说，关中将帅已实际，没人能统一，只有韩遂、马超最强，他们见山东正在争斗，必定各自拥众自保。如今 如果以恩德安抚，派遣使者联合，相持虽不能长久安定，但等到您安定山东，足以保持不动。钟繇可以托付西方事务，那么您就无忧了。建安三年，太祖击败张绣后，东秦吕布平定徐州，于是与袁绍相持。孔融对荀彧说，袁绍地广兵强，田丰、许攸是智计之士，为他出谋划策。沈佩、冯骥是尽忠之臣，为他处理事务。颜良、文丑勇冠三军，统领他的军队恐怕难以战胜。荀彧说，袁绍兵虽多而法令不整，田丰刚直而犯上，许攸贪婪而不治，沈佩专横而无谋，冯骥果决而自用，这两人留下处理后方事务。如果许攸家人犯法，必定不能宽纵，不宽纵，许攸必定反叛。颜良、文丑不过是匹夫之勇，可以一战而擒。建安五年，与袁绍连续作战，太祖退保官渡，袁绍包围了他。太祖军粮将尽，写信给荀彧，商议想撤回许县以引诱袁绍。荀彧说，如今军粮虽少，还比不上楚汉在荥阳、成皋之间时，那时刘、项都不肯先退，先退的一方气势就会受挫。您以十分之一的兵力划地而守，扼住他的咽喉，使他不能前进，已经半年了。形势已显露，力量将竭，必定会有变化，这是运用奇谋之时，不可失去。太祖于是留下，随即用骑兵袭击袁绍的别处屯驻，斩杀其将淳于琼等人，袁绍退走。沈佩因许攸家人犯法，逮捕其妻子儿女，许攸怒而反叛袁绍。颜良、文丑临阵被斩，田丰因劝谏被诛杀，都如荀彧所预料。建安六年，太祖到东平的安民救粮，粮少不足以与河北相持，想趁袁绍兴败乘机攻打刘表。荀彧说，如今袁绍战败，部众离心，应趁其困顿一举平定。如果远离兖州、豫州，远征江汉，若袁绍收拾残余，乘虚攻击我们的后方，那么大事就完了。太祖再次驻扎在黄河边，袁绍病死，太祖渡河攻打袁绍的儿子袁谭、袁尚，而高干、郭元侵扰河东，关右震动，钟繇率领马腾等击败了他们。此事记载在钟繇传中。建安八年，太祖记录荀彧前后功劳，上表封荀彧为万岁亭侯。建安九年，太祖攻拔邺城，兼任冀州牧。有人劝太祖说，应当恢复古代设置九州，这样冀州所管辖的地区广大，天下就会服从。太祖准备采纳，荀彧说，如果这样，那么冀州应当得到河东、冯翊、扶风、西河、幽州、滨州之地，所夺占的地方很多。前时您击败袁尚，擒获沈佩，海内震撼，必定人人自恐，不能保住自己的土地，守住自己的军队。如今让他们分属冀州，都将人心动摇。况且很多人劝说关右诸将闭关自守，如今听到这个消息，认为必定一次被夺。一旦发生变故，即使有守善之人转而相胁迫作乱，那么袁尚得以延缓死亡，而袁谭心怀二意，刘表就保住江汉之间，天下就不容易谋取了。希望您赶快率兵先平定河北，然后修复旧都，南临荆州，则被齐部进贡，那么天下人都知道您的意图，人人自安，天下大定之后再议论古代制度，这才是社稷长久的利益。太祖于是搁置了恢复九州的提议。这时荀攸常为谋主，荀彧的哥哥荀偃以监军校尉守邺城，都督河北事务。太祖征讨袁尚时，高干秘密派兵图谋袭击邺城，荀偃预先察觉，将其全部诛杀，因功封列侯。太祖将女儿嫁给荀彧的长子荀运，后来称为安阳公主。荀彧和荀攸都尊贵显重，都谦虚节俭，俸禄赏赐分给宗族故旧，家中没有剩余财产。建安十二年，又增加荀彧十邑一千户，合计二千户。太祖将要讨伐刘表，问荀彧对策如何。荀彧说，如今中原已经平定，南方的敌人知道困窘了，可以公开出兵宛县、邺县，而从小路轻装前进，以出其不意。太祖于是出发，恰逢刘表病死，太祖直趋宛县、邺县，如荀彧之计，刘表的儿子刘琮以州投降。 建安十七年，董昭等人认为太祖应进爵国公，加九锡，以彰显特殊功勋，秘密咨询荀彧。荀彧认为太祖本来兴义兵以匡正朝廷，安定国家，秉持忠贞之诚，坚守退让之时，君子以德爱人，不应该这样。太祖因此心中不悦，恰逢征讨孙权，上表请荀彧到谯县慰劳军队，于是趁机留下荀彧，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，参丞相军事。太祖军队到达濡须，荀彧因病留在寿春，因忧虑去世，时年50岁，谥号为晋侯。第二年，太祖便成为魏公了，儿子荀彧继承侯爵，官至虎贲中郎将。当初，文帝曹丕与平原侯曹植都曾被考虑立为继承人，文帝对荀彧非常谦恭有礼。等到荀彧去世，荀彧又与曹植交好，而与夏侯尚关系不和睦，文帝因此非常怨恨荀彧。荀彧早逝，他的儿子荀韩、荀彧因为是外甥的缘故，仍被宠幸优待。荀彧的弟弟荀彧担任御史中丞，荀彧的弟弟荀申担任大将军从事中郎，两人都很有名，但早逝。荀申的弟弟荀彧在咸熙年间担任司空。荀彧的儿子荀韩继承爵位，任散骑常侍，晋爵为广阳乡侯，30岁时去世。儿子荀赟继承爵位，荀彧官至中领军，去世，谥号为真侯，追赠骠骑将军。儿子荀凯继承爵位，荀彧的妻子是司马景王司马师、文王司马昭的妹妹，两位王都与他亲近友善。咸熙年间设立五等爵位，荀彧因为在前朝有显赫功勋，改封荀凯为南顿子。荀攸字公达，是荀彧的侄子，祖父荀谭曾任广陵太守。荀攸年少时成为孤儿，等到荀谭去世，原来的属官张权请求看守荀谭的坟墓。荀攸当时13岁，对此感到怀疑，对叔父荀渠说，这个官吏神色异常，恐怕有奸诈。荀渠醒悟，于是审问，果然张权是杀了人而逃命的。从此大家对荀攸感到惊异。何进执掌朝政，征召海内名士荀攸等20多人。荀攸到达后被任命为黄门侍郎。董卓作乱，关东诸侯起兵，董卓迁都到长安。荀攸与议郎正太、何瑜、侍中种吉、乐器校尉武琼等人谋划说，董卓暴虐无道，比夏桀商纣还过分，天下人都怨恨他，虽然他拥有强大的军队，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匹夫罢了。现在直接刺杀他来向百姓谢罪，然后占据崤山、函谷关，辅佐天子，号令天下，这是齐桓公、晋文公那样的壮举。事情即将成功时被发觉，何瑜、荀攸被逮捕入狱，何瑜忧虑恐惧而自杀，荀攸则言语饮食一如往常，恰逢董卓死去而得以免罪。荀攸弃官回乡，又被公府征召，考核成绩优异，升任任丞相，但没有赴任。荀攸认为蜀汉地势险要坚固，人民富庶，于是请求担任蜀郡太守，因为道路断绝不能到达，停留在荆州。太祖曹操迎奉天子定都许昌，写信给荀攸说，如今天下大乱，正是治世劳心尽力的时候，而你却在蜀汉观望时局变化，不是太久了吗？于是征召荀攸担任汝南太守，入朝任尚书。太祖一向听说荀攸的名声，与他交谈后非常高兴，对荀彧、钟繇说，公达不是寻常之人，我能够与他谋划大事，天下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？任命他为军师。建安三年，荀攸随从太祖征讨张绣。荀攸对太祖说，张绣与刘表互相依赖而强大，但张绣是流动的军队，依靠刘表供应粮草，刘表无法长期供应，两人势必分离，不如缓军等待，可以诱降张绣，如果急于进攻，他们势必互相救援。太祖没有听从，于是进军到穰县与张绣交战，张绣危急，刘表果然救援，曹军出师不利。太祖对荀攸说，没有采纳你的意见才到这个地步，于是设置骑兵再次交战，大败张绣。这一年，太祖从宛城征讨吕布，到达下邳，吕布战败退守，曹军进攻不能攻克，连续作战，士兵疲惫，太祖想要撤军。荀攸与郭嘉劝说太祖，吕布勇猛而无谋略，如今三次交战都失败， 锐气已经衰退了。三军以主将为核心，主将锐气衰退，则军队没有斗志。陈宫有智谋，但反应迟缓，现在趁吕布元气尚未恢复，陈宫计谋尚未确定，急速进攻，吕布可以攻克。于是掘开沂水、泗水，淹灌下邳城，城墙崩塌，生擒吕布。后来随从在白马救援刘延，荀攸谋划斩杀了颜良。此事记载在《武帝纪》。太祖攻拔白马后回师，派遣辎重车辆沿黄河向西行进。袁绍渡过黄河追击，突然与太祖相遇。将领们都感到恐惧，劝说太祖退保营寨。荀攸说，这正是擒敌的良机，为什么要离开？太祖看着荀攸笑了。于是用辎重作为诱饵，敌军争相抢夺，阵型混乱。于是发动步兵骑兵攻击，大败援军，斩杀齐齐将文丑。太祖于是与袁绍在官渡对峙。军粮即将耗尽，荀攸对太祖说，袁绍的运粮车队早晚就要到达，押运的将领韩荀精锐而轻敌，攻击可以击破。太祖说，谁可以派去？荀攸说，徐晃可以。于是派遣徐晃和史涣截击，击败并赶走敌军，烧毁了他们的辎重。恰逢许攸前来投降，说袁绍派遣淳于琼等人率领一万多士兵迎接运粮，将领骄横，士兵懒惰，可以截击。众人大多怀疑，只有荀攸和贾诩劝说太祖。太祖于是留下荀攸和曹洪守营，亲自率军进攻，打败了淳于琼，全部斩杀。袁绍的将领张合、高览烧毁攻城器械投降，袁绍于是抛弃军队逃走。张合来降，曹洪怀疑不敢接受，荀攸对曹洪说，张合的计策不被采用，愤怒而来，你怀疑什么？于是接受了。建安七年，随从征讨袁谭、袁尚于黎阳。第二年，太祖正在征讨刘表、袁谭、袁尚争夺冀州。袁谭派遣辛毗请求投降并求援，太祖准备答应，询问群臣意见。群臣大多认为刘表强大，应该先平定刘表，袁谭、袁尚不值得忧虑。荀攸说，天下正有战事，而刘表坐守江汉之间，他没有四方之志，可想而知。袁氏占据四周之地，拥兵十万，袁绍以宽厚得到众人拥护，假使他的两个儿子和睦相处以守住基业，那么天下的祸患就不会平息。如今兄弟交恶，势必不能两全，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个吞并了另一个，力量就会集中，力量集中就难以对付了，趁他们内乱而夺取，天下就安定了，这个机会不可失去。太祖说，好。于是答应与袁谭和亲，随即回军击破袁尚。后来袁谭反叛，荀攸随从在南皮斩杀袁谭。冀州平定，太祖上表封赏荀攸说，军师荀攸从最初辅佐臣下，每次征战无不随从，前后克敌制胜都是荀攸的谋划。于是封荀攸为灵树亭侯。建安十二年，下令大规模论功行赏。太祖说，忠诚正直、周密谋划、安抚内外，是荀彧。公达赐之，增加封邑400户，加上之前的共700户，转任中军师。魏国初建时，任尚书令。荀攸深沉周密，有智谋且善于自保，自从随太祖征伐，常在军帐中谋划，当时的人以及他的子弟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。太祖常常称赞说，公达外表愚钝而内心聪慧，外表胆怯而内心勇敢，外表软弱而内心刚强，不夸耀自己的好处，不宣扬自己的功劳，他的智慧别人可以赶得上，他的愚钝别人却赶不上，即使是颜回、宁武子也不能超过他。文帝在东宫时，太祖对他说，荀公达是人们的师表，你应当尽礼尊敬他。荀攸曾经生病，世子曹丕去探病，独自在床下跪拜，他受到尊敬礼遇到了这种程度。荀攸与钟繇交好，钟繇说，我每次有所行动，反复思考，自认为没有可以更改的，但咨询公达后，往往超过我的预期。公达前后共谋划奇策12条，只有钟繇知道，钟繇编纂汇集尚未完成就去世了，所以世间未能全部得知。荀攸随从征讨孙权，在途中去世，太祖每当说起他就流泪。长子荀姬有荀攸的风范，但早逝。次子荀氏继承爵位，没有儿子，绝嗣。 皇初年间，续封荀攸的孙子荀彪为灵树亭侯，食邑300户，后来转封为丘阳亭侯。正始年间，追谥荀攸为晋侯。贾诩，字文和，武威郡孤臧人。年轻时没有人了解他，只有汉阳人言中认为他不同寻常，说贾诩有张良、陈平那样的奇才。被举荐孝廉，任郎官，因病辞官，向西回乡到牵县，路上遇到反叛的敌人，同行的几十人都被抓获。贾诩说，我是段公的外孙，你们别买我，我家一定会出重金赎我。当时太尉段炯过去长期担任边将，威震西陲，所以贾诩借他的名号来恐吓敌人。敌人果然不敢加害，与他订立盟约后送他回去，其余的人全部被杀。贾诩实际上并非段炯的外甥，只是随机应变来达到目的，这类事情很多。董卓进入洛阳时，贾诩以太尉院的身份任平津都尉，升任讨虏校尉。董卓的女婿中郎将牛辅驻屯陕县，贾诩在牛辅军中。董卓失败，牛辅又死去，部众恐惧，校尉李榷、郭汜、张济等人想要解散队伍，从小路回乡。贾诩说，听说长安城中商议要杀尽凉州人，而诸位丢弃部众单独行动，那么一个亭长就能把你们绑起来，不如率领部众向西，沿途收兵，攻打长安，为董公报仇。如果侥幸成功，就尊奉国家来征讨天下，如果失败，再逃也不晚。众人认为说得对，李榷于是向西攻打长安。此事记载在《董卓传》。后来贾诩担任左冯翊，李榷等人想以功劳封他为侯，贾诩说，这只是救命的计策，有什么功劳？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又想任命他为尚书仆射，贾诩说，尚书仆射是百官之长，天下人瞩目，我贾诩名望一向不高，不能使人信服，即使我不明荣烈，但对国家朝廷怎么办？于是改任贾诩为尚书，掌管选举，多有匡正补救。李榷等人亲近他又惧怕他。适逢母亲去世，辞官后任光禄大夫。李榷、郭汜等人在长安城中争斗，李榷又请贾诩任宣义将军。李榷等人和解，放出天子，保护大臣，贾诩在这件事上出了力。天子出长安后，贾诩交还应寿。当时将军段威驻屯华阴，与贾诩同郡，于是贾诩离开李榷，投靠段威。贾诩一向之名，被段威的部众所敬仰。段威内心担心被贾诩夺权，但表面上对贾诩礼遇非常周到，贾诩更加感到不安。张绣在南阳，贾诩暗中结交张绣，张绣派人迎接贾诩。贾诩将要出发，有人对他说，段威待您优厚，您为什么要离开？贾诩说，段威生性多疑，有忌惮我的意思，礼遇虽然优厚，却不可依靠，时间久了会被他算计，我离开他一定很高兴，又希望我为他结交外援，一定会善待我的妻子儿女。张绣没有谋主，也愿意得到我，这样我的家世和自身就都能保全了。贾诩于是前往，张绣对他行子孙之礼，段威果然善待他的家眷。贾诩劝说张绣与刘表联合，太祖连续征讨张绣，有一天率军撤退，张绣亲自追击。贾诩对张绣说，不能追击，追击必败。张绣不听，进兵交战，大败而回。贾诩对张绣说，赶快再去追击，再战必胜。张绣推辞说，没有听您的话才落到这个地步，现在已经败了，为什么还要再追？贾诩说，兵势发生了变化，赶快去一定有利。张绣相信了他，于是收拢散兵追击，大战果然获胜而回。张绣问贾诩说，我用精锐部队追击撤退的军队，而您说必败，我撤退后用败兵追击胜利的军队，而您说必胜，全都像您说的那样，为什么违反常理却都应验了呢？贾诩说，这很容易知道，将军虽然善于用兵，却不是曹公的对手，曹军虽然刚撤退，曹公一定亲自断后，我们的追兵虽然精锐，但主将不是对手，对方的士兵也很精锐，所以知道必败。曹公攻打将军没有失策，力量没有用尽就撤退，一定是国内有变故。曹公已经击败了将军，一定会轻装速进，即使留下其他将领断后，这些将领虽然勇猛，也不是将军的对手， 所以即使用败兵追击也能取胜。张绣于是心服。此后太祖在官渡抵御袁绍，袁绍派人招纳张绣，并写信给贾诩请求结盟。张绣想要答应，贾诩在张绣的坐席上公开对袁绍的使者说，回去告诉袁本初，兄弟之间都不能相容，还能容纳天下的国事吗？张绣又惊又怕地说，怎么至于这样？私下对贾诩说，像这样我们该归附谁？贾诩说，不如归附曹公。张绣说，袁绍强大，曹操弱小，而且我们又与曹操有仇，归附他如何？贾诩说，这正是应该归附的原因。曹公尊奉天子号令天下，这是应该归附的第一条理由。袁绍强盛，我们以少数部众归附他，一定不会看重我们。曹公部众弱小，他得到我们一定高兴，这是应该归附的第二条理由。有霸王志向的人本来就应该放下私怨，向天下显示德行，这是应该归附的第三条理由。希望将军不要怀疑。张绣听从了，率领部众归附太祖。太祖见到他们很高兴，拉着贾诩的手说，是我的信义在天下受到重视的人是您啊。上表任命贾诩为执金吾，封都亭侯，升任冀州牧。冀州尚未平定，贾诩被留下参与司空军事。袁绍在官渡包围太祖，太祖军粮将尽，询问贾诩有什么计策。贾诩说，您明智超过袁绍，勇敢超过袁绍，用人超过袁绍，决断时机超过袁绍，有这四个优势而半年不能取胜，只是因为考虑万全的缘故，必须决断时机，片刻即可平定。太祖说，好。于是集中兵力出击，包围攻击袁绍三十多里的营寨，攻破了他。袁绍军队大败，黄河以北平定。太祖兼任冀州牧，改任贾诩为太中大夫。建安十三年，太祖攻破荆州，想要顺江东下。贾诩劝谏说，明公过去击败袁氏，如今收取汉水以南，威名远扬，军事已经壮大，如果利用昔日楚地的富饶来犒劳将士，安抚百姓，让他们安居乐业，那么就可以不劳动不重而江东臣服了。太祖没有听从，进军果然失利。后来太祖与韩遂、马超在渭南交战，马超等人要求割地求和，并请求送子弟作为人质，贾诩认为可以假装答应。太祖又问贾诩计策，贾诩说，离间他们罢了。太祖说，明白了，全部采用贾诩的计谋。此事记载在《武帝纪》。最终击败韩遂、马超是贾诩的谋略。这时魏文帝曹丕任武官中郎将，而临淄侯曹植才名正盛，双方各有党羽，有争夺太子之位的议论。曹丕派人向贾诩询问巩固自身地位的办法，贾诩说，愿将军您恢弘德行气度，亲身践行寒门世子的本分，早晚勤勉不懈，不违背做儿子的规矩，如此而已。曹丕听从了他的话，深深自我砥砺。曹操又曾屏退左右问贾诩，贾诩沉默不回答。曹操说，我与你说话你却不回答，是为什么？贾诩说，刚才正好在思考一件事，所以没有立即回答。曹操问，思考什么？贾诩说，思考袁绍、刘表父子的事。曹操大笑，于是太子的人选就此确定。贾诩自认为不是曹操的旧臣，且计谋深远，害怕被猜忌怀疑，便闭门自守，退朝后没有私人交往，子女婚嫁也不攀结高门大户，天下论及智谋计策的人都归心于他。曹丕即帝位后，任命贾诩为太尉，晋升爵位为魏寿乡侯，增加十邑三百户，连同以前的共八百户，又分出二百户十邑，封他的小儿子贾访为列侯，任命他的长子贾牧为驸马都尉。曹丕问贾诩，我想征伐不服从命令的人以统一天下，吴国和蜀国哪个应先讨伐？贾诩回答说，攻城略地者优先依靠军事力量，建立根本者崇尚德政教化，陛下顺应天命接受禅让，君临天下，如果用礼乐仁政来安抚他们，等待他们内部生变，那么平定他们就不难了。吴蜀虽然是罪而小国，但依靠山水阻隔，刘备有雄才大略，诸葛亮善于治理国家，孙权能识虚实，陆毅能洞察军事形势，他们据守险要，泛舟江湖，都难以仓促图谋。用兵之道，先有胜算而后作战， 估量敌情，考量将帅，所以行动没有失策。我私下估量群臣，没有能与刘备、孙权匹敌的，即使以天威临敌，也未见得有万全的态势。过去顺帝舞动盾牌和斧头而苗人归服，我认为当今应先文德后武力，曹丕没有采纳，后来发动江陵之战，士卒死伤很多。贾诩77岁时去世，谥号肃侯，儿子贾牧继承爵位，历任郡守。贾牧去世，儿子贾谟继承爵位。